亚利桑那马里科帕县的检察官办公室向所有员工发出了警告，黑名贵为阻止审计将会举行抗议活动。美国调查媒体真相工程出奇招宣布成立反诽谤法律团队。川普5月4号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表示会有非常开心的好消息，请大家关注。五角大楼宣布防长奥斯丁将会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全面限制令最严格的纽约州宣布开放限制，德州将会通过法案打算结束所有有关中共病毒限制命令。91岁的资深投资者巴菲特终于有接班人，美国顶级师资培训机构和中共合作推广社会主义童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5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亚利桑那州选票审计的最新情况，据网关专家独家报道，由于民主党人雇用的过百名律师团队要求关闭凤凰城退伍军人纪念馆的选票审计工作，没有被法院通过，司法部亦都仲未对民主党的布伦南中心保护民主和领导会议的提出关闭审计进程的请求作出回应。3号晚上，亚利桑那马里科帕县的检察官办公室向所有员工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说黑名贵已经安排在今个礼拜二、四、五下午在凤凰城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之前川普多次提到民主党人对亚利桑那州选票审计的对抗，说民主党使用了违宪的程序，并指控激进的左翼民主党已经完全失去理智。5月4号，川普接受每日电讯报坎迪斯·欧文斯专访的时候，再次被问到他的2024年计划。川普在采访当中说，答案是我绝对有热情，我期待着在合适的时间发布公告。川普说，现在宣布还太早，但当我宣布某个消息的时候，人们会非常非常开心。川普对主持人说，出于竞选财务原因，真是不能够过早这样做，否则我等我会给你一个你会非常满意的答案，我们正在这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川普继续说，我只想说敬请期待。当时主持人坎迪斯·欧文斯还开玩笑说，准备和川普一起在2024年竞选。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将会在下个月初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奥斯丁期待6月4号至5号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包括在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讲，并且在主会场外和地区国家的防长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谈。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是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从202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现已发展成为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同过去多名前任防长一样，奥斯丁预计会借此机会向印太地区国家表明，美国会继续效力于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希望同地区盟友同伙伴一起对抗中共对国际安全秩序破坏的企图。早年中共亦都曾经派出国防部长率团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但是中共开始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成为会议的主要话题之后，北京就很少再派高级官员出席对话会。在3月份的时候，奥斯丁同国务卿布林肯在东京同日本外相举行了会谈，商讨如何应对中共对亚太地区的挑战。据布莱巴特新闻在5月3号报道，布林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日益强大的中共正在挑战世界秩序，在国内更加有压迫性地行事，在海外更加有侵略性的影响力，但是拜登政府的目标不是要压制中共、牵制它、压制它，而是保护国际关系当中基于规则的秩序。布莱巴特新闻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的说话好似并没有想挑战中共的崛起或者限制其野心的意思。 美国调查媒体真相工程5月3号用一个奇招宣布成立反诽谤法律团队。真相工程创始人詹姆斯·奥基夫同一组年轻人用劲歌热舞嘲讽左派科技巨头的寡头统治，并且宣布可以替所有被诽谤过的人打官司。詹姆斯·奥基夫5月3号在 YouTube 上面发布名为《寡头》的原创歌曲。影片当中，奥基夫轻松娴熟地同一群专业舞蹈员一起表演劲歌热舞，唱着被他们自己称为是为任何曾经被诽谤过的人的歌谣。这个音乐影片的背景显示了福克斯新闻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关于真相工程的报道片段，还提到了很多科技和传媒巨头，包括 Twitter CEO 多西、Facebook CEO 朱克伯格和纽约时报执行编辑巴克特。这首原创歌曲的歌词说， Twitter、CNN、朱克正在跟多西合作，有些人希望得到点赞而不是得到自由，大科技公司就是个游戏，传媒是个耻辱。不少人在影片下方留言说，他们除了非常欣赏奥基夫的勇敢和担当之外，他们亦都赞赏奥基夫的多才多艺。奥基夫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调查记者，他的思维敏捷，口才雄辩，早已经为人留下深刻印象。真相工程宣布成立一个自己的法律团队，将可以帮助那些被欺骗、被诽谤但是就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真相工程在法律领域，尤其是反诽谤领域，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奥基夫表示，真相工程从来没有输过官司，他在去年起诉了纽约时报诽谤，今年3月获得法庭胜利。上个月 Twitter 指控他在这个平台上面创建虚假账户，并且禁止了他的账户。奥基夫亦都起诉了 Twitter 诽谤。纽约州长库默宣布5月19号在纽约市取消纽约州规定的容量限制。纽约是控制中共病毒最严格的州，突然解封意味着餐厅、酒吧、零售业、美容院和包括百老汇在内的现场表演都可以重新开放。有分析指，在严格的限制之下，再加上黑命贵 Antifa 的激进暴乱，纽约州的人纷纷逃离，经济已经崩溃。这个是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等红州带动下的照妖镜作用。另外，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一签署了 SB2006 法案为法律，结束该州所有当地 COVID-19 限制，禁止本州酒吧、学校、政府机构要求任何人提供中共病毒疫苗证明。该法案7月1号生效，德桑蒂斯说他还会签署一个行政命令，令所有在7月1号之后仍然有效的关于中共病毒的紧急命令失效。他说现在任何同中共病毒有关的命令都要立刻停止。据国家脉动5月3号披露，美国埃里克森儿童发展研究院和一个中共团体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出版包括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童谣和赞扬习近平和马克思的杂志。埃里克森是美国最重要的培训教师和影响课堂课程的研究院之一，专注于儿童发展方面的研究。这个研究院不单只为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学术课程和学位，亦都为儿童早期教育、儿童和家庭创建个人项目提供建议，其中包括政府官员、项目管理员和资助基金会官员。然而，在2017年，埃里克森研究院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签署了合作协议，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是中共共青团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出版中共少先队的官方杂志。这间中共儿童出版社指示读者要为中共少先队组织服务，出版社还经营中共少先队中央新闻网站，还有十几份中共经营的儿童报纸和杂志，譬如《中国青年报》。此外，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仲出版传播和维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学说的书籍，譬如《核心价值观》和《摇一百首》，自称这个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励志和摇集，仲推荐少年读马克思一书，宣传为什么说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西方的资本主义亦都是不成功的等章节。引人关注的是，在与中共合作的同时，埃里克森研究院仲派教育工作者到中国参加教育会议，并且承诺研究会会用他们的资源拆除体制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结构。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著名投资者巴菲特终于选出了接班人，就是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埃布尔。据福克斯商业网报道，现年90岁的巴菲特对 CNBC 表示，公司董事一致认为，如果今晚我出了什么事，听朝早接班的将会是埃布尔。报道还指出，传媒在近年来不断地提问谁可以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被考虑的有两名人选，一个是埃布尔，另一个是 CEO 阿吉特·贾恩，他们两人都是在2018年上任的。巴菲特说，年龄是董事会考虑的决定性因素，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埃布尔比59岁的贾恩小10岁，与此同时预计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将会接替其父担任非执行董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